微波出炉。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读好书，明真道，光亮人生。
读书论道。
今天5月20日，不用看都知道，各大媒体肯定是铺天盖地的情话。520谐音我爱你，大多是用于情侣之间的表白，但是却常常忘记了，亲情同样需要及时的情话。这句520，连同整个阳光如海的五月，我都要送给我妈妈。
I pray you'll be mine and watch her where she goes。
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提到，什么是妈妈？为了你可以放弃自尊的强大的存在，是代替神守护你的存在，是只叫一声也触动心弦、力大无比的存在。我坚决同意编剧这么写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起那些关于妈妈的事。前天收拾衣橱，看见一件白衬衫，大约有十几年的历史了。这些年辗转各地，衣服上那缝过线的白珠串却依然很牢固地贴着领子边儿，袖子里还贴补了白绸布，大概是为了阻隔材质所造成的针刺感。我永远记得，那是当初妈妈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密密麻麻替我缝好补救的。这些年在学习断舍离，送出很多衣物，可是这一件我万万舍不得。我想起清代诗人周寿昌有一首诗叫《晒旧衣》，每次读到都感觉在历史的时空中遇到了知音。飒载替袍减尚存，领巾虽破却余温。重逢不忍轻移钗，尚有慈母旧线痕。读到这四句诗，可会耳边仿佛听到了大提琴的低回婉转，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组水墨剪影。这一天翻捡旧物，发现30年前母亲为我缝制的一件粗屉棉袍，看到它，我又想起了母亲。那一年坐在微弱的灯光下，他的鬓角已经斑白，眼目昏花，他一针一线秘密地缝补着，心底里却在盼着穿上这件衣袍的我能够抵御严寒，不管行走多远，不管有没有得到功名，都能够早日返回家园。30多年过去了，作者的母亲早已离世，可是再次看到这件袍子，他感觉衣袍仍然暖暖的。诗句当中“余温”二字直击泪点，就像前两天我手中拿到的衬衣一样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衬衣上一针一线都似乎存留着妈妈的体温。感谢上帝，我的妈妈安康。无论身在何地，和妈妈相关的衣物、话语、往事，我都有形无形的珍藏。你是不是也和可慧一样，珍藏了许多关于妈妈的东西呢？想想最近一次面对面的见到妈妈，还是4个月前回家过春节的时候。今年因为新冠疫情严重，本不想回了，可是视频里看到妈妈的眼睛，我又一次想起了有一年 我和弟弟在外读书，没能回家过年。后来听爸爸说，那个年夜饭，妈妈还是多摆出了两份碗筷。那个年夜饭吃得潦草寡淡。从此我和弟弟记住了，路再远，车票再难买，春节都要回家。我记得作家张嘉佳在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里写道，女孩想我的时候都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哭，妈妈想我的时候都是挂了电话之后哭。无论我哭泣、微笑、平静、吵闹、活着、死去，妈妈都是爱我的。不管多么不堪的自己，在妈妈的心里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。到了一定年龄，妈妈对我们的要求就十分简单，来来回回都是那么几句话：好好吃饭，健康平安。对于可辉来说，家就是有爸爸妈妈在的地方。不管年龄多大，每次回家都和小时候一样，进门就喊妈，直到听见答应了，心才落了地，这才算是到了家。如果父母是我们的家乡，那父母的家乡呢？我记得作家龙应台的母亲自从得了阿兹海默症之后，对回家一直有着异样的执着和不安。作者在文章《回家》中写道，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，颤巍巍站了起来。她看着前方，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。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，布帘都已拉上，只有动荡不安的光，忽明忽暗，时强时弱，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，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。他紧紧抓着椅背，维持身体的平衡，然后他开始往前走，我紧跟着亦步亦趋，一只手搭着他的肩膀，防他跌倒，却见他用力地拨开我的手，转身说，你放我走，我要回家。他的眼睛蓄满了泪光，声音凄恻。我把他抱进怀里，把他的头按在我的胸口，紧紧地拥抱他。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他稍稍安心。我在他耳边说，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，只是还没到，马上就要到家了，真的。弟弟躲了过来，我们默默对望。是的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妈妈要回的家，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、邮差找得到的家。她要回的家，不是空间，而是一段时光。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，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，丈夫正从他身后捂着他的双眼，要他猜是谁。门外有人高喊，限时专送，拿印章来。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。几位儿女悉心照顾，一同陪母亲坐车回故乡，但是母亲像个无助的小孩，神色凄惶忧伤，她觉得那不是回家，才蓦然明白，母亲要找的是那段记忆深处的时光。那时候丈夫健在，子女绕膝，岁月里是团圆热闹的甜蜜。 后来子女离家，丈夫逝去，母亲的家在岁月深处消失了，物是人非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一直过度地称道为母则强的精神品质，其实再强大的母亲都不是超人，她不说不等于她不累，她不表达不等于她的很多渴望可以被理所当然地忽视。那些逝去的时光不可再追回了，可是当下的时光可以创造和丰富。如果我们更多地发现妈妈的需要，多理解、支援和陪伴，妈妈会少一些疲惫和遗憾，多一些在家的踏实和幸福感。对于随着儿女背井离乡的父母，对回家的渴望就更强烈了。再繁华的大都市，那都不是自己的家乡，他们对家乡的念想是丝丝缕缕，随时随地的。有一次听撒贝宁谈父母，他哭着说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，本想团聚，没想到自己太忙，根本没有时间陪伴，父母更孤独了。我们的世界丰富纷繁，离开故乡的父母却像失了根的浮木，在漫长日子里孤灯相对，一不小心就成了异乡的孤儿。我的父母亲和撒贝宁的父母亲一样离开了故乡，20年的异乡生活，我的父母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，只是我常听他们说自己又梦到了老家，说完又尽力地掩饰着满脸的惆怅和憧憬。于是弟弟和我便有了一个默契，无论多忙都要尽力多回家吃饭，多陪伴父母。可辉常年在外，能做得太少。我万分感恩的是，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弟，他正值事业上升期，忙到没有自己，但是对父母的观察体贴总是那么的周到入微。他和太太带着父母亲定期体检，节假日出游，体验各种的生活乐趣。妈妈说，上帝恩待他，给了他这么好的儿子和媳妇。在外的我，每天都会和妈妈视频，无所不谈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妈妈约定，我们每天都为我们的家，为彼此祷告。我们把思念、牵挂、心愿都交给了神。正是因为祷告和信靠神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妈妈每天都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。每天为彼此祷告，成了我们回家的另一种方式，也成了我们持久的约定。520，让我们用行动爱妈妈，我们每一天都为妈妈祷告。我是可辉，下期再会。
清风吹过树上，树叶儿呀翩翩扬，看不见摸不着，风的存在人知道，妈妈的爱真正好，为儿为女忙到老，测不透分析不了，爱的存在人人知道。